所以他们想了个办法，他们就把这个收税权呢就给了犹太人，像马太这样的人。但是呢他要拍卖，谁出的价钱最高你才能够把那个收税权拿下来。比方说加利利的收税权是给马太拿去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虽然马太是个税吏，但是马太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够把那个拿下来，收税权拿下来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他们一定用最高的钱把那个东西买下来了，所以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，最后一定要拿回来的。所以呢你看见税吏当然总是要想办法捞一笔钱，他才能做税吏，否则做税吏做什么呢？罗马很聪明啊，罗马政府他把所有的税通通公告了，你的个人税、你的所得税、盐税、什么税、多少百分之几，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如果马太多收一分钱，你就知道马太贪污，马太把钱拿去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还有人要做税吏吗？所以罗马人很聪明啊，罗马人一面要给全世界看见他们是大公无私的，我们政府是透明的，但另外一方面你总要利用一些人呢，如果没有给他们好处，没有油水，他们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呢？所以他们决定好了，如果在海港里面 harbor 或者在 market 或者在市场里面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如果这个税吏在那收税，他可以不必报政府的，多少税随便他抽。那么还有呢，你买路钱，就是说你一个大路，尤其是从这个大马色一直到埃及，有一条路是沿海的路，叫 Via Maris， 是沿海大道，是个贸易大道。那么这个买这个路上你要从那里经过，那这个你要收钱的。那么谁可以收呢？那么这个时候马太呢就在整个大马路上面就摆了个税官，他就坐在上面。那么这种经过关口的、经过路的、经过港的、经过 market 的这些，可以不要报税，你可以不要告诉政府，不要告诉政府说多少钱。所以你看见呢，他们犹太人最恨的罪人什么样的罪人呢？就是坐在税吏上面、税官上面的罪人。所以你想想看呢，结果这个马太他皮厚得很，因为这个人神经一定要很硬才可以。那么多人看，人来人往，看着他都说他是个贼，都说他是个卖国贼。你看看他做得很，他做得很安稳，他到时候就收他的钱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双的眼睛他永远不会忘记。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一双的眼睛像 X-ray， 像 X 光一样。那一次一看到了大马太，就看到他灵魂的深处。结果马太不能做那个官，他怎么都坐不住。他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，然后他请了其他的税吏和他一同吃饭。然后我们的主就说，我来不是招罪人，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呼召马太，马太明显是个罪人，他蒙恩的救了。他和彼得有什么不同？在十二个门徒里面都是罪人，但是税吏是一开始大家就知道他是罪人，税吏好像在他的额头上面写我是罪人，大家都看见了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才知道犹大卖主，后来我们才知道彼得三次否认主，后来我们才知道多马怀疑主。所以十二个门徒是十二个罪人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招罪人。但是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只有税吏是罪人，好像彼得不是，好像犹大不是，好像多马不是。是等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哦，原来犹大卖主，而且犹大卖主啊，没有人想到的。如果老早大家怀疑犹大卖主的话，那么犹大那个小耳朵老早给彼得削掉了，但是没有。所以你就知道保彼得这个根据，尤其是马可福音的形容，这个犹大是比十二个使徒里面很显著的一位 prominent one， 换句话说很可能他是最属灵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我们主所呼召的彼得是罪人，利未税吏也是罪人。那不要忘记，我们以为主呼召彼得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呼召罪人，不过呢是彼得的后来他才三次否认，他还是个罪人。 不是因为他三次否认主是罪人，因为他是罪人，所以他三次否认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不要以为这两个呼召是不同的呼召，不过两个循环就是，不过两个不同的重点就是。从表面上来看，彼得是正人君子，因为他是犹太教的渔民，犹太的旧约的渔民，他是读圣经，他是敬虔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人家看不出他是罪人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要服侍的那个第一个循环，就是第一个循环所告诉我们。那到了第二个循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里说到立位，说到税吏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明显的罪人。所以主说，我来不是招罪人，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健康的人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所以我们的主就这样的服侍了什么？服侍了这些罪人。不过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在十字架上为税吏死，为税吏钉十字架以前，我们主在第二个循环里面做了一件事，他做了罪人的朋友，他做了税吏的朋友。所以他圣经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，这就是我们主的服侍。今天有许多伤心的人，当我们的主做他们救主之前，我们的主先安慰他们。还有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看见讲的安息日，但是安息日没有安息，这里给我们看安息日没有安息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呼召税吏，他不只是呼召罪人，不光是做罪人的朋友，而且他要把安息赐给我们。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在人最没有安息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能叫那个枯干的手，那个人能够得着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等到第二个循环的时候，你看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给我们看见，第一，这个世界都是罪人，都是像税吏一样的人；第二，这个世界没有安息。这里给我们看，这个世界不光是贪执，这个世界也是手通通是苦干的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人可以说中风了，已经半身不遂了，有个手根本动都不能动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应该对世界有贡献，我们这双手应该对世界有贡献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那个时候永远是苦干的。乃是有一天，当我们听见福音，我们的主说伸出手来，他们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这样的服侍，做了众人的仆人，结果他就种下了钉十字架的原因。结果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要商议，要怎样可以除灭耶稣，他们要说除掉他，除掉他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主耶稣自然就退到哪里，就退到海边去。所以这样你看见，这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。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这个前面我们的主怎么在田里耕耘，尤其是怎么样能够把福音，怎么样做了众人的仆人。那么我们如果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十二节，我想是很清楚的。然后从十三节，三章十三节开始，那么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看我们的主到底怎么在家中做佣人，他怎么替门徒洗脚，他怎么在他们面前脚前来服侍他们，那最后那个结果又是什么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。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现在要休息，求你与我们一同休息，把恩典赏给我们，也叫我们体力因着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再苏醒过来。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。虽然我们今天距离一个下午的聚会已经累了，但是主，我们求你借着晚饭，也借着彼此的交通，让我们再恢复过来。求你再给我们一点恩典，叫我们能听见今天晚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